薛丁山为寻找金牌，误入陷马坑，被祸遭擒，押到了山寨上。审讯薛丁山的是那个盗金牌的矬寨主，这个矬子又矮又丑又横又愣又冲，外带魂，他非让薛丁山跪下求饶不可。薛丁山破口大骂，把矬子骂急了，来呀，把他推出去，上！薛丁山面无惧色，转身腾腾腾走出大厅，有喽啰兵领着。离开这个大厅大约200米的地方，有个草亭子，里边有根柱子，就把薛丁山绑在这个铁柱子上，快找刽子手。这阵薛丁山心里可难过了，心想，哎，我也太窝囊了，就凭我10万大兵的元帅，如果战死这沙场没什么，不可惜，而是落在了山贼手，被他杀了，你说我冤不冤？我也太窝囊了。哎，副帅呀，我一心到锁阳城救您去，想不到满怀报国之心，可惜呀，没地方使去呀。想到这，法柳子一搭了，心里暗暗难过。就这阵儿，旁边说话：“哎，怎么害怕了？把他抬进来。”薛丁山啪，法器一甩，抬眼看了看，哟，吓了一跳，眼前有一个喽啰，敞心露怀，胸前有半扎长护心毛，嚯，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扎，满嘴的酒气，手拿着钢刀呀，嘿嘿，闹了半天是个白面书生啊。嘿，我送你归天，你说我杀你你屈不屈？多大呀，你惹谁不好，惹我们债主干嘛呀？哎，你死了可别怪我啊，那是你呀前世没积德，不能够呢，嘿嘿，老死该找短命。还有什么说的没有？薛丁山理都没理他，心想我跟你有什么说的呀。嗯，就这阵儿，大厅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哎，老狠，快送他走啊。”哎，好好了，他举起刀来。就这阵儿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老狠，你干什么呢？”嗯，哎，这声啊，娇滴滴那么好听。老狠，刀交左手，抬头看了看，呀，眼珠唰唰直放光啊！怎么，由远而近来了个大丫鬟？这大丫鬟长得太漂亮，在这个山寨竟是男的看这个女的，当然他眼睛放光了哟。小菊，你怎么上这儿了？快走快走，这要杀人，别吓着你。哟，杀谁呀？这个丫鬟也是个武将，不害怕。我们山寨不许杀人，怎么杀人呢？那我不知道，寨主爷叫我送这小子走，你看像个念书的，你说他怎么得罪我们寨主了呢？是吗？我看看。哟，哎，你把脑袋抬起来。薛丁山看他一眼，心的话我听你的。嗯，哎呦，好俊的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老狠，不许你杀啊。那不行，寨主叫我杀，你等着，我告诉小姐去。说着这个丫鬟噔噔噔就跑了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小姐领来了。怎么，小姐在后边练功呢？正领着几个丫鬟练功，这个姑娘呢到前边啊，给她准备点水果去。正路过这儿，小姐你快看，你看这个人。只见这位大姑娘几步来到了草亭前，看了看薛丁山，虽然他的白征服落了很多土，一看这个头模样岁数不大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你是哪的人？姓字名谁？为什么落在山寨？你怎么惹着我哥哥了？薛丁山一听，什么？这山上还有女贼呀？把法器啪一甩，抬头一看，唰，放 出领到光来。这小姐这么一瞧啊，哟，哎呀，好俊俏的公子啊，一看这面貌不像作恶之人，嗯，准是我哥哥作恶。公子不要害怕，不用担惊，我去找我哥哥去。老狠，你看着点，没我的命令不许杀。
哎，小姐，那你放心，我不敢，谁也不能动他，我在这护着点。
好，小姐转身噔噔噔噔领着丫鬟直奔分赃聚义大厅。来到里边一看，那个矬子他那哥哥拿着酒杯咕噜正喝酒呢。姑娘进来了，哥哥你好啊。这个矬子你别看浑，可是对他的妹妹呀，那可了不得，他面丑心很善良。这兄妹俩相依为命，哥哥21，妹妹17岁。由于父母早亡，他拿着妹妹就当7、8岁。你别看这个矬寨主啊，说一不二，说杀那就得拉出去，唯独妹妹说话他是言听计从。看他妹妹来了，酒杯放下，妹妹你不在后边练功，到这儿干嘛？哥哥，刚才我听人说你要杀人是吗？
没，
我哪能杀人呢？别听他们胡说。不对，我听他们说你要杀谁。哥哥，你忘了咱们父母怎么嘱咐的吗？他们叫我们占山是被逼所迫，我们要自忠自吃，不抢不夺，可不能伤害百姓啊。哥哥，你都忘了吗？
哎呀，妹妹，我没忘，没那回事儿。
姑娘心的话你还撒谎。他刚要说，就这阵楼兵噔噔噔噔噔，报启禀寨主爷得知，大事不好，寨门外一个胖老头讨的要阵，要不然他要带兵杀上山寨。
再三再报。
是，楼兵转身走了。姑娘说，哥哥你还说谎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过去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兄妹两个都商量着，我从来有事情没瞒过哥哥，你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谎？你对不起我娘啊，我哥哥他欺负我。
别哭，妹子，来，坐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也是赌口气，
你说咱们兄妹占山当贼冤不冤？
咱们也是官宦人家子弟，也应该入朝为官，光宗耀祖。
嘿嘿，闹得咱们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受清风，不都怪李世民吗？想找李世民怎么找不着？最近我才听说什么二路元帅薛丁山带10万人马赶奔西凉解围，我一想，这薛丁山能当二路元帅，我就能当头路元帅，我瞧瞧他有什么本事，我溜溜达达就进了他们那个营了。正赶上下雨，他们住着不远地方，到里边一转悠啊，感情啊他们什么都不是。我就悄悄的来到薛丁山的帐里头，我一瞧有块东西锃亮的，伸手一滴溜，呵呵呵，是金子的。哎，妹妹，回去我找人用干锅化了给你打首饰。就这么我就回山了。还没想到这薛丁山挺灵啊，他随后就追来了。我想把他整死吧，我又觉得他小命太可惜了，我就把他弄到炫马坑，最后我把他给抓住了，现在送在外边杀他。为什么杀他？骂我是矬子。妹妹，我就不爱听这句话，这叫揭我的短。外边有个老头来骂阵来了，好，我杀他去。哎呀，我的哥哥你可别闹了，你这是放着地下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？你杀薛丁山，难道你真就和李世民玩命吗？你还想入朝为官不？再说你不替妹妹我想啊，我今年可都17了。
妹，那我怎么不想呢？我就想啊，一旦是能够出了这口气，把你带下山，还等着找个好人家呢。
既然这样，哥哥听妹妹我的，
不许杀人，我到外边看看那老头是谁，我不能饶他，他堵着门骂我，咱没完。哥哥别这样，他如果欺负我们，不用哥哥你，就凭妹妹我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要了他们的命。如果咱欺负人家，哥哥呀，那可得讲理呀。哎呀呀，我不听我不听不听啊！你去你去，你比我强，你可快点啊，要不然门口的小白脸我就把他宰了。好好好，这姑娘赶紧到在外边告诉丫鬟，快给我点齐女兵50名女兵，然后有人带过战马，挂好了大刀。这姑娘吩咐楼兵开寨门，寨门一开，姑娘催马就下山了，来到了山下，50名军兵雁翅拍开，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丝缰，于闪目观瞧哟，在对面有个胖老头，嚯，胖的自己搂不过自己肚子，瞪着眼睛在喊：快出来，哪个山贼草寇，快点儿！爷爷我找你们拼命来了哟，还把他累够瘦，浑身是汗。姑娘赶紧往前提丝缰，抱腕拱手：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？啊，谁呀？程咬金呐。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，没把他吓死，心想这可糟了，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师，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，把元帅给弄没了，这还了得？所以他玩命的喊，喊了半天山上下来人了，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，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看着像小家碧玉，个子不高，小巧玲珑，哎呀，鹅蛋圆的小脸，细细眉毛，鼓鼓的眼睛，鼓鼻梁，小嘴，一口的好牙，头上是翠绿色的绢帕罩头，上边网了个蝴蝶扣，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，外罩着黑色的斗篷，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，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，别看没有顶盔挂甲，可威风凛凛，一团的正气。程咬金看罢，大眼皮忽闪两忽闪，没言语，心里琢磨，刚才从山上下来个矬子，长得又矮又丑，现在这姑娘，哎呦，又俊又威风，嘿嘿，这山上人有意思，是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呐。既然姑娘说好话，我也别横着说啊，哈哈，小姐小姐你好你好，在下姓程，叫程咬金，在大唐皇帝驾下称臣，官拜鲁王啊，我是二路元帅的押粮运草官，姑娘我这有礼了啊。你是鲁王千岁？是啊。哎呦，爷爷你好啊。姑娘赶紧甩灯下马，扑通跪下了，把程咬金乐的，哎呀呵，嘿，又来个孙女，嘿嘿嘿，姑娘姑娘姑娘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不知道姑娘咱们这儿从哪儿论呢？老人家，我叫您爷爷正合适，我也是中原人，祖居在清河张南，清河张南呢、啊，就是现在河北故城一带，这座山叫磨盘山，我们兄妹占山为王，可是公道待王，自中自吃，不抢不夺。提起我来您不知道，要提起我先祖，你老有个耳闻。我的祖父，我数个字说，叫窦建德，我的父亲叫窦密窦有方啊。程咬金一听就是一愣，哦，这是窦建德的后代，窦建德可有名啊，谁不知道，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啊，他自立为王，下明王。想当初窦建德有两下子，武功也好，人也好，他集聚了几万人自立为王。后来啊，是因为他和王世充 是朋友，王世充就是洛阳王。当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，窦建德带兵增援，窦建德手下还有两名大将，也是结拜弟兄，前文我说过，一个是苏定方，另一个就是刘黑塔。两下一交战，苏定方脑瓜活，投降了大唐，刘黑塔战死，窦建德带兵逃走，想不到被陷重围，身带重伤。他带伤逃命，没走多远，被祸遭擒，押到长安，不久在长安被杀。他是被杀死了，他的儿子窦密窦有方带着家眷逃跑，就跑在了西凉和中原交界地带，在这座磨盘山占山为王，留下这一儿一女。说起来呀，老窦家和大唐的皇上家有亲戚，什么亲戚啊？窦建德的妹妹是李渊的王妃，可是这么多年早就断亲了，没有往来了。老窦家人占山为王之后，就恨死了李世民。李世民，你当皇上啊，你把我们爷爷杀了，跟你没完。想要报仇，可是有地儿没地方使啊。后来窦密夫妻两个故去了，就留下这矬子和他妹妹占据高山，才有矬子夜入唐营，盗出金牌。程咬金听这话，脑子转来转，心想：哎呦，这个扣怎么解？怎么能把这两个人收入唐营呢？